色大乘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6面，根二是密意。这个我们佛教在止观当中的修学啊，因为修行人他的因地的发心的不同啊，那么大致上我们是有两种的差别。那么一种呢是以出离心为根本的啊小乘的止观，那么第二种是以菩提心为根本的啊大乘止观。那么小乘的止观呢，因为它的宗旨是要去远离啊这个五蕴的果报啊，所以它的一个所关键呢、啊、是针对这个五蕴啊来观修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透过这样的观察呢，那么使令我们内心当中对五蕴的爱着心啊慢慢的消灭，那么最后趋向到偏空涅槃。所以小乘的观法它的一个所关键啊是我们的五蕴的身心。那么大乘佛法的观修止观它的一个宗旨是追求无上菩提，也就是说它所追求的是一种万德庄严的无上菩提，所以它的所观境就不是一个表层上的五蕴，而是五蕴的根源啊，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透过这个对心性的观察，把这个杂染的五蕴消灭，而转成清净的五蕴啊，所谓的万德庄严。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说啊，能观心性则记住一切佛法，就大乘佛法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人事因缘，它是回光返照我们这个明了的心性。那么应该怎么去观察呢？那在这个本论的当中呢是两个重点。那么我们在观心的时候啊，第一个你要先偏重在断恶。那么我们无始劫来所有的贪嗔痴的烦恼，它要活动，那么一定要根据心中的妄想啊，所谓的心中的片计所执性。所以我们刚开始啊，这个空观呢它所破的是心中的明眼啊，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啊。所以刚开始啊我们是先对治心中的妄想啊，那么把这样的一个心啊先回归到清净的本体上去啊，这个是修这个断恶的法门啊，就是我们讲片计本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修依他如幻啊，就是天台宗说的假观。那么前面的片计本空呢是把心中的妄想消灭掉啊，那么这个依他如幻呢是把这个清净的心啊重新的塑造，使令它产生很多善良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透过布施来塑造我们内心当中呢欢喜施舍的功能，我们透过持戒呢来塑造内心当中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我们透过忍辱来塑造一种安忍不动安忍不动的功能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察片计本空的时候，我们对妄想是一种消灭的方式，但是我们在修假观的时候修善的时候啊，我们仰仗种种的波罗蜜的时候啊，我们是在培养一种善良的功能，就是在大乘止观是有所破坏有所建设的，破坏的是心中的妄想所谓的片计本空，那么所建设的是内心当中清净善良的功能。 那么因为我们在破恶当下有升起一种善法的修学，所以它的果报呢是大波涅槃的庄严果报。所以说基本上来说呢，这个大乘止观它是用这个诸法的三观来观察我们一念心性。那么这个空假中三观的思想当然就是主要的是依止三自性而开显出来的遍寂本空依他如幻。所以我们在正式修大乘止观之前的确有需要把整个三自性的道理做一个完全的认识那么这一科呢是讲到这个所知相的第六科四气经。四气经当中呢第一科呢是解释三自性教。那么三自性教前面是一个显说，这一科是讲密意。这个密意什么意思呢？密意呢就是一个义理深妙而不易了之的道理义理特别深妙而不易了之的前面的显教他的思想是比较表层上的字面上的了解。那么这个秘密呢就是在这个文字之后在文字的内涵当中特别深妙而不可了知的也就是说前面的显教他对内心的描述是一个对立性的这个是善心，这个是恶心善恶是不两立的是对立性的。但是这个地方呢他把善心跟恶心其实是不二的的一个思想就是比较深妙的思想把它开显出来那么这当中有三段，一梵问经，二阿毗达摩经，三疑经先看梵问经看第一段，世尊依何密以梵问经中说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那么佛陀是根据什么样的道理呢？他在这个梵问经梵问经就是四义梵天所问经。那么这当中呢，讲到一句话说佛陀的内心呢是不得生死，也不得涅槃的。那么这样的思想跟我们过去在显教说的时候是有差异的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佛陀的说明是说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杂染的生死，一个是清净的涅槃。那么佛陀呢以种种的方便来鼓励我们远离生死，趋向涅槃。但是在这个梵文经当中却说呢，佛陀内心当中是不得生死不得涅槃那么这样子呢是用什么道理来先说这句话提出这个问，看这个回答。以依他起自性中，以遍寂所执自性及缘成实自性，生死涅槃无差别异那么这个地方还是用三自性的道理三自性呢我们前面也一再强调，三自性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依他起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现前一念明了分别的心事那么这一念心事当中呢，那么假设我们这一念心随顺于这个心中的妄想产生一种相似影像，那么就落入遍寂执假设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升起我空法空的智慧，观察遍寂本空这个时候就落入缘成识那么就是依止我们的一个妄想跟观照的差别来说明生死涅槃是无差别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这一下解释了，何以故？即此依他起自性，由遍寂所执分成生死，由缘成识分成涅槃。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开显显示了，其实生死涅槃就是就着我们一念心安立的，不是说离开我们明了的心性之外有一个生死有一个涅槃，而是说呢，当我们这念心随顺于妄想的时候，我们这念心就出现了这个生死的果报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一次一次的在三界遭感生死，受着生死的痛苦。那么当我们这念心能够升起这个我空法空的观照， 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就停止创造生死，而取而代之的呢，出现极尽安乐的涅槃。也就是说呢，其实所谓的生死涅槃，都是依止一念心事而安立的。啊，那么虽然依止一念心事安立，为什么佛陀不得生死不得涅槃呢？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做一个解释了。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内心当中还是要依止这个心中的名言啊，就是名言当然是大乘的教法啊，依教起观。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心当中升起妄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何其自性本质清净，那么我们必须透过这样的一个名言的引导，才能够升起这个清净的观照。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需要名言的指导来做一个调伏妄想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跟言成实性相应的时候啊，那是不需要名言的，没有名言啊，离言说相，离名之相，离心言相啊，就是那一念的清净明了的心啊，直接跟真理接触的时候啊，那是人所双亡的，没有人所可得。我们刚开始啊，是以这个啊，以智慧来观照真理。那么这个智慧要观照真理的时候呢，这中间要有个桥梁，就是这个教法的名言。但正是你趋向真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名言已道断，心行触灭，没有这个名言可得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禅师，他去参访一个祖师，他读楞严经的时候说，哎，佛陀说我们内心这个打妄想的心啊，有常住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他问祖师说，哎，那么这个常住真心是不生不灭，那么当坏劫到来的时候啊，火烧初禅啊，这个水淹二禅，风吹三禅，那么这个时候大山灾把整个世界破坏了，那么我们内心的常住真心还坏吗？啊，这个祖师说啊，你的常住真心呢、啊、会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禅师说，哎，佛陀说常住真心是不生不灭，你怎么说破坏了？祖师说啊，我说的常住真心会破坏，是指你心中的常住真心会破坏，不是佛陀说的常住真心会破坏。因为我们的常住真心还是依止名言安立的，也就是说，你今天观修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个时候它所出现一种清净的力量跟昨天是不一样，还是会不断的进步吗？但是你真实跟清净心接触的时候，这个是佛陀不得生死不得涅槃，那么一切法不可得。所以修行当中啊，过程跟结果是不同的。你这个过程当中要对治啊，要念念观照，那一定要依止名言，就是你内心当中要气向真理啊，要名言的引导，离开了名言你没办法引导。但是圣人内心当中啊，他很自然的安住真理啊，是没有所谓的名言可得。所以这个地方的依止这个秘密意说啊，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佛陀的内心的确是安住涅槃，这个是不可否定的。从因缘所生法来说，佛陀内心当中是常乐我净的，但是他内心当中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个名言可得啊。那么这个是讲言成实性啊，是离名言相的啊。当然我们在趋向言成实的过程，我们必须安立很多的教法啊，来当做一个方便啊，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但真实相显现的时候，这个方便门是不可得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三自性啊， 这个言成实性的真实相、啊、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名言可得的啊，没有说是我空法空的真如这样的名言是不可得的啊。那么这段是讲到这个佛陀内心的一个真实相啊。再看第二段阿毗达摩经啊，这当中也是有问跟答，我们先看问的地方。阿毗达摩大乘经中婆伽梵说法有三种，一杂染分，二清净分，三比二分，一何密作如是说。那么前面的一段呢、啊、是讲到佛陀那一念清净的心的真实相，那么这一段以下呢是讲凡夫的心啊，凡夫的心是怎么相貌呢啊。那么在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呢，佛陀讲到我们凡夫的心啊有三种相貌啊。第一个是杂染分啊，就是这个我们凡夫啊，一般人啊都是内心当中跟环境接触的时候啊是跟着感觉走啊，就是把过去的一些妄想的习惯啊，这个时候啊带动很多的烦恼。你过去遇到这个环境会打什么妄想，会升起什么烦恼，就是照这个方式去流动啊，就是杂染分。第二个是清净分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呢，那么完全根据我空法空的智慧来消灭妄想，那么根据理智来判断，这是第二个清净分。第三个是比二分，就是有时候呢是升起妄想，有时候升起观照啊，这是通于杂染通于清净的啊，这就是凡夫的心了 啊。我们看那个回答的地方，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以依他起自性中遍计所执自性是杂染分，言成实性是清净分，即依他起是比二分，依此密作如是说啊。这是在我们这念心当中啊，那么我们根据遍计执相应的是杂染分啊，那么根据我空法空的观照是清净分啊，那么就是依他起的本身它是通于二分的，通于杂染通于清净的啊。那么这一段等于是讲到凡夫的内心的相貌啊，而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啊值得我们注意了啊。这个凡夫的内心呢、啊，前面在开显三自性的时候啊，那么无着菩萨讲到阿赖耶识呢，他是讲到杂染分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有所得相应的一个杂染的心识。但这个地方以后啊，他就开显显示了，其实我们的心呢、啊，也可以出现清净分啊，所谓的通比二分。就是啊，这个思想就根据很接近我们之前研究的大乘起心论啊，就是凡夫的生灭心当中呢，有不生不灭的真如的功德啊。就是说，我们前面在描述阿赖耶识的时候，就是说明阿赖耶识是生灭门，但这个地方就更正，其实阿赖耶识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为是阿赖耶，就是。它在生灭的作用当中呢，它有一隐藏一种不生灭的本性在里面啊。那么这段就有点开前显示了啊。那这是一个总标，这以下呢把这个一个染净的和合的心事啊，那么以这个譬喻来做说明啊。我们看第三段真意显意啊，以此意中以何意显啊，那么这个是应该用什么譬喻来说明呢？啊，我们看第十段啊，以金土藏啊，以金土藏为意显示，譬如世间金土藏中三法可得一地界二土三金啊。那么我们凡夫的内心呢，就像是金土藏，这个金就是黄金，这个土就是沙石。那么这个以黄金跟砂石的合合体叫做藏，这个藏就是金矿啊，金矿的意思。我们可以这个金矿啊来比喻我们凡夫的内心的相貌。怎么说呢？说这个金世间的金土藏当中呢， 事实上是有三个法可得。第一个呢是地界，这个地界就是这个啊境况啊，就是这个染净的和合体境况啊。第二个呢是土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石，就是我们心中的妄想骗气值啊。第三个是黄金啊，我们虽然打妄想，但是我们也可以升起种种的止观的正念啊，就黄金就是严诚实性啊，就是这个境况当中有三个法可得啊，先举出这个三个法的相貌。这以下说明这个啊这两个法的有跟无的情况。以地界中土废实有而现可得，金是实有而不可得，火烧念时土相不现，那么金相显现。那么在这个金矿当中呢，这个沙石啊，虽然我们刚开始看到金矿都是看到沙石了，我们很少看到黄金了，因为黄金是隐藏在里面的。但是呢事实上沙石啊是不存在的啊，虽然它不存在，但是呢现可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去感觉到，去看到它的存在，但这个存在是一个虚妄性的，它不是真实存在。而黄金呢、啊、虽然它表面上是不可得，但它事实上是一个真实性的存在。那么这个不真实的存在跟真实的存在是怎么安立的呢？这一下说明了，火烧念时土相不现，金相显现啊，就是从这个火烧的这样的过程呢、啊，来判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金矿啊，在高温的火当中啊，一次又一次的烧念，这个时候它的沙土就会慢慢的脱落，那么黄金的本质呢，一点也不会减少，沙石慢慢蒸发掉了。但这个黄金的数量呢，一点也不少的就全部显现出来。所以说呢，黄金它是经得起锻炼，而砂石是经不起高温锻炼的啊。从这样的角度啊，我们说黄金是真实有，而这个沙土啊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希望相。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看第三段四比二分，又是地界土显现时希望显现，金显现时真实显现，是故地界四比二分。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那么这个金矿呢，当这个沙石显现的时候啊，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希望相啊。那么当黄金出现的时候啊，那是真实永久的显现。当这个黄金出现以后啊，它永久也不会回到沙石的情况。所以说这个金矿啊是通于真实也通于虚妄啊，真妄的合合体。那么这一段的文啊，我们做一个总结了哈。我们在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啊，我们所接触的教法，比如说是啊八大灯结经，或者一教经，或者是声闻乘的教法啊，我们看到佛陀对内心的描述啊，都是啊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啊，心是罪缘，行为恶熟啊。佛陀明确的告诉我们，慎入信如意，如意不可信。所以刚开始我们对我们的内心啊，是一种比较排斥的否定的态度，因为他是干不出什么好事情的啊，他不是那么起贪嗔，起贪烦恼就起嗔烦恼。但是慢慢的，当我们把这个初众的烦恼调伏以后啊，佛陀讲的话的口气就有所改变了。佛陀说啊，其实我们内心当中也可以升起善良的功能，而升起善良的功能就是你以前打妄想的那个心，就是你以前用这个心打妄想，你也可以用这个心啊来修习菩提心，修习六波罗蜜，而成就万德庄严。那么这样子就是一种引导我们进入的大乘的不二法门，所谓的染净不二。所以在维摩诘经上说呢，说诸佛的解脱当以众生的心行中求， 我们好要诸佛的功德庄严，但是你不要忘了，诸佛的心能够出现功德庄严，他的那个心跟他当初在做凡夫的时候打妄想的心是没有差别的，还是那个心。就是说啊，我们只要扭转它的功能就好，不必要去放弃它、消灭它的。那么这个地方，这一下佛陀开始开显了，从前面的全盘的否定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对内心的世界开始抱持的有所否定、有所肯定的中道思想，所以这个叫秘密义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啊。我们看魁山的合法啊，合法啊，合法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段，是希望显现。是亦如是，无分别智，火未烧时，以此事中所有希望遍计所知自性显现，所有真实言成实自性不显现。但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希望分别心啊，也是这个道理。那么当我们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当中啊是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啊，内心当中啊跟着感觉走，所以我们没办法升起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内心当中都是希望相，不管你造善也好，造恶也好，你都是根据你的妄想执着去造作种种的业力，所以这个生命都是希望颠倒，以我执法执来造的业都是颠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也有善良的功能，但是这个时候呢没办法显现，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不表示没有，是没有显现，暂时不显现啊。这第一段就是我们凡夫的一个相貌。第二段看真实显现。此事若为无分别智，火之所烧时，以此事中所有真实缘成实自性显现，所有希望遍计所自性不显现。那么当我们在生死流转当中吃到的苦了以后啊，我们开始啊刺激我们开始立志啊要消灭生死的痛苦，开始修学佛法。那么依止佛法的教授内心当中啊来观察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这个妄想是希望的。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就不断的去烧念你心中的妄想，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你内心那种以真实心相应的正念就慢慢慢慢的现前啊，对于啊，佛法真的皈依啊，那个内心当中啊，念佛念法念僧的那个真实心啊，慢慢的、慢慢的升起，而取而代之的，你发觉你心中的妄想啊，也慢慢、慢慢的消失掉了。啊，就是说，哎，你以前的，所以我们出家以后会有一种，有时候会想一想，哎呀，出家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出家之前那个以前打妄想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差别？那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参究的啊。我们看结合比二分，是故此希望分别是依他起自性，有比二分，如金土藏中所有地界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啦，就我们凡夫的希望分别心呢、啊，这个依他起自性呢、啊，事实上是有杂染的功能，也有清净的功能。这两种功能在内心当中都记住的，正如我们这个金矿一样，它有砂石也有黄金的本质在里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当然这个染净不二的思想，增旺和合的思想，在大乘经典讲的也不多啊。不过我们读法华经呢、啊，这个思想就很清楚了啊。法华经被智者大师啊列为整个佛陀这个说法的一个总结，就是佛陀到晚年的时候啊，把一生的教法做一个总结啊，所谓开天显示会上皈依啊。那么这当中有一段经文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就是这个长者复财啊。这个长者复财是说啊，佛陀是讲出一个譬喻说，有一个大富长者，他很多的珍宝，那么他只生了一个独生子，那不幸的是这个独生子啊后来因为啊一时的颠倒啊就离家出走了，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小孩子了。那么这个独生子离开的父亲以后啊， 他的生活就非常的贫困啊，就等于做乞丐啊，有时候有饭吃，有时候没有饭吃啊，就他能不能吃饭啊，他自己做不了主，就是生死凡夫啊，有时候到人天，有时候到三恶道，他自己做不了主，业力做主。那么慢慢的这个小孩子他从乞丐当中啊，慢慢慢慢也适应了乞丐的生活，他觉得哎，我本来就是一个乞丐，这个我在生死中流转是很正常，他已经啊习惯于卑劣的种性。那么这个乞丐有一天呢，他托钵的时候啊，就来到了，刚好来到这他以前父亲的家，就是大富长者的家里面。他一看，哎呀，这个家宅这么的豪贵啊，他就起好奇心啊，就从这个窗户的外面啊去偷看里面是什么相貌，就看到大富长者坐在中间，旁边很多的眷属，里面很多的珍宝，他非常的羡慕。那么他在看的时候，突然间也被大富长者看到了，哎，这个人就是我几年前流失的独生子。他赶快叫旁边的仆人啊去把他追回来，要把珍宝交给他。但是这个小孩子啊，他因为长时间做乞丐啊，他对自己的心啊已经没有信心了，他赶快跑，他说啊，我不是来偷东西的，我只是路过而已啊，我没有偷东西的意思。那么这个仆人说啊，我们不是说你是小偷啊，就一直追，追到最后啊，这个小孩子因为太紧张啊，就昏倒过去了。昏倒过去啊，这个大富长者一心想啊，这个小孩子啊，小时候就起颠倒了，离开我这么久了，我现在跟他讲说他是我的儿子啊，他要继承我的财产啊，他恐怕没办法接受，心性卑劣。这怎么办呢？哎，要施舍方便，慢慢来，这件事情急不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好，让他自己离开吧。离开以后啊，佛陀就在他的眷属当中啊，派一个长得最卑贱丑陋的眷属啊，化妆成乞丐啊，去跟这个小儿子做朋友。哎，咱们都是乞丐同行啊，那么就跟这个乞丐啊就生活在一起啊，彼此间就有感情了。这个人就说，他说哎，我们不要老是做乞丐，这样不是个办法，这是不做乞丐难道还有选择吗？他说某一个家里面啊，他要招聘员工，我们可以去那个地方应征，好歹啊让生活啊过得安定一点。那么后来就到大富长者的地方应征了，后来就被录取了。刚开始啊就是除粪，就扫厕所啊，这个除粪就是说啊，就是修四念处了啊，对治心中粗重的烦恼啊。那么摄罗他因为他很认真在扫，大富长者觉得不错啊，就给他升官到库陀。这个时候啊，他看到很多珍宝啊，起欢喜，但他想想说，这个珍宝我不可能得到，我一生再怎么努力，我只是欣赏，我不可能拥有，就做库陀啊。那么照第三段啊，这个大富长者他把他升官到当家师父，所有家里面的事情啊完全由他一手操办，但是他还是认为这个钱，这个只是他只是啊把他经营而已，这个跟他没有关系。到最后大富长者觉得因缘成熟啊，就在所有的亲戚面前宣布，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的独生子。这个时候啊，所有的阿罗汉听了以后啊非常感动，那么开始啊说啊，从今以后知道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得佛少分，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那么这段的意思是说啊，因为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事啊，长时间在烦恼跟罪业的因缘当中活动啊，也养成一个等流习惯了。当我们刚开始去修习戒定慧的时候啊，我们感到不习惯，总是觉得哎，我这个心啊好像不适合戒定慧，因为我一修习戒定慧的时候啊，烦恼就排斥我，就会打妄想，就会感到有压力，这是说我们对这个大乘的信心啊就动摇，我们凡夫生死凡夫是不是不适合修戒定慧，不适合成就这么多的波罗蜜，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念心呢，修习戒定慧、修波罗蜜是正常的。我们这一念心来打妄想是不正常的。就是说，你本来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嘛，你做乞丐是不正常的。就是说，我们本来按照道理呀，我们这个心当初的设计啊，是要你来修戒定慧的，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他这个冷气机啊，他本来是设计可以吹凉风的，但是我们因为操作不当，结果吹出热风出来。然后我们以为说，哎，这个本来就是设计吹热风，其实不对啊，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他的操作手续，他正常的设计是要吹凉风。那么我们的心亦复如此了。其实我们明了的心性呢、啊，修习戒定慧是正常的，打妄想是不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就圣道，因为啊，真是能够破除妄，而不是妄能够破除真。就像你那个金矿，你用火去烧的时候啊，那砂石是脱落蒸发掉，而黄金保留下来。所以只要我们不放弃努力啊，我们只要刚开始啊，那个错误的习惯啊，慢慢的让它啊，不能念要它念，不能钻要它钻，刚开始带一点勉强，但是你习惯以后啊，这个时候你那个正念的操作啊，妄想就能够脱落，因为妄想是不正常。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啊、我们内心当中有真心跟妄心这两个念头，有正念跟妄念，而正念是真实的，妄念是虚妄、啊、真能破妄、啊、那么这段等于是把我们凡夫的内心呢、啊，那么做一个比较中道的描述、啊、看第三段的疑经。那么疑经就是其他的经典啊，有长行跟寄送啊。长行当中呢有四段：一引经问，二标义答，三列一切，四指应随事，有四小段。先提出一个问：四寸有处说一切法常，有处说一切法无常，有处说一切法非常非无常，一何密意作如是说？那么佛陀呢？有时候说我们这念心是常啊，是不生不灭的啊，是常住真心的，但是有时候对内心的世界说呢，我们这念心是生灭变化的啊，你不要当真啊，你昨天这样子想啊，今天的想法又改变了啊，是生灭心的。但是有时候又说啊，这念心呢、啊、它同时也是常，而且同时也是无常啊，既是常又是无常。那么这当中有什么深妙的道理呢？而做这样的演说呢？好，我们看回答的地方。为意依他起自性，由言成十分是常，由片计所知分是无常，由彼二分是非常非无常，依此密意作如是说。就是我们这念心事啊，那么当我们修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就是趋向于这个真常不二的道理。当然这个常啊，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平等心、啊、我们凡夫的有所得的心啊，向外攀缘的心啊，它是变化的、啊、但是这个我空法空相应的心啊，它是没有变化性，因为它是平等、啊、所以言成实性相应的心是常、啊、那么由妄想所相应的心是无常的，就是这个内心呢、啊、是勤时多因偶正移的啊。你今天打这个妄想，明天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啊，也打其他的妄想啊。有彼二分非常非不常，依此密意作如是说啊。但是从依他起的一念心事来说呢，它是具足有常的功能，也有无常的功能啊。就是一念心呢、啊，它是通常通无常啊。这是依此这个道理而作如是说的。 前面的这个心啊，是从染净啊，是从空间上的说啊，这个地方是从时间上来说明啊。那么我们正念心是通常通无常啊，看魁山的列异一切。那么这样子就把整个这一颗呢，把这个时空啊，把凡夫的心啊，把它做一个总结了，从时空上做一个总结啊。如常无常不二，如是苦乐无二，净不净无二，空不空无二，我无我不二，极净不极净无二，有自性无自性无二，生不生无二，灭不灭无二，本来极净非本来极净无二，自性涅槃非自性涅槃不二，生死涅槃不二亦二。那么我们在一般的前教的教法当中啊，这个方便法门当中啊，我们得到的一个教义的方式是说啊，生命是有啊这个杂染分啊，就是产生的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流转啊，也有这个常乐我净的一个涅槃啊。但这个地方就做一个回归啊，其实所谓的不净苦无常无我跟常乐我净呢，都不离开一念心识啊，就这个心看你怎么操作，它有可能显现常乐我净，它也可能显现不净苦无常无我，这叫不二。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有这个意思啊。如常无常不二，这个常就是缘成识啊。当我们随处缘成识的时候，它心的相貌是常的，不生灭。当我们的心是打妄想的心识，它的心就变成生灭的。但不管生灭不生灭，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识，不离开依他起，就是不二。这个不二是业的依他起啊。如是苦乐不二啊，这个苦就是遍际值了，遍际值产生生死流转了，很多的痛苦啊。那么这个缘成识带给我们很多的涅槃的安乐啊。那么不管苦乐，都是由一念心所显现，所以它是不二。净不净不二，那么这个净是缘成实性，它所显现出清净的相貌啊。那么不净呢，是心中的片寂止的妄想啊。但是不管清净，你在佛堂打修习戒定慧，跟你在五欲境界的时候起贪嗔痴，其实都是这一念心，所以它不二啊。空不空不二，空的意思是讲片寂止，片寂止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叫空，它是一个虚妄相。缘成实性是有真实体性的，叫不空啊。那么不管真实不管虚妄，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识，都是一念心所显现，所以叫不二。我无我不二，这个我呢，古德解释这个我呢是自在意啊。这缘成实性呢，这个心是自在的，他没有这个烦恼跟罪业的系缚。那么遍寂止的心呢、啊，他有很粗重有烦恼跟业力的这个系缚，所以他是不自在啊。但是不管自在不自在，都是一念心所显现，所以叫不二。极净不极净不二啊。那么这个极净呢，是缘成实性啊，是安乐极净的。那么我们心中打妄想是不极净，那么这两个极净不极净呢，都不离开一念心识啊。有自性无自性不二，那么缘成实性他的心的观照的心呢，是有真实体性的啊，它是有真实性的。那么这个妄想是虚妄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啊。那么不管真实虚妄，都不离开一念心识。生不生不二，这个生就是流动变化啊，他的心呢不断的变化的，叫做生啊。这个生就是业着妄想，那么不生呢是业着观照，智慧的观照。那么智慧观照跟妄想是不二，灭不灭不二。那么我们心中的妄想是可以透过修行而消灭的，但缘成实性是不可以消灭的，就是你不管无始劫来打了多少的妄想，只要你肯忏悔，你不管造了多少的罪都可以消灭 为什么？因为它是希望相，啊，所以说它是可以灭。但是言成实性不能灭，就是你不管过去造了多大的罪业，你的佛法的善根啊是永远不会失掉，因为它不可以破坏。善根是黄金呢，你用火烧念是不能破坏的啊。但是烦恼跟罪业是可以破坏啊，这一点你要注意了。你在修行的时候，达望本空，自真本有啊，就是不管我们过去打了多少的妄想，造了多大的罪业，这都是可以破坏的啊。那这个可破坏，不可以破坏，也是不离开一念心识。本来极净，非本来极净不二啊。这个言成实性是极净的，遍计所及是躁动不安的啊。这个不离开一念心识，自性涅槃，非自性涅槃不二啊。言成实是涅槃的，那么遍计只是躁动的，非涅槃。那么最后做一个总结，生死涅槃不二啊，就是当我们这念心是迷惑的时候出现生死，当一念心是觉悟的时候出现涅槃，这两个是不二，同居一念心识。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如是等差别一切诸佛密语言，由三自性因随解了，如前说常无常等啊。所以从前面的这个所谓的不二，有十二个不二法门这样的差别啊，我们可以了知到一切诸佛生妙的义理啊，我们都可以透过三自性的道理来加以抉择而明了啊。正如前面所说的常无常等等的差别啊，那么这段等于是把这个凡夫的心啊，他的一个善念跟恶念的一个不恶的思想开显出来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把这段做个总结啊。